顶礼各位长老、各位法师，好，居士们准备好听法。龙坡去好几个地方的藏历讲过法，这个地方讲法是最难的，因为这个跟死人有关的信息太多了。龙坡累积信息70几年了。龙坡的妈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性，一个老百姓，出生在这个六世皇时期，在十世皇时期去世，这个经历了5代的皇朝。人那个时代的人的生命，后面的年轻人已经想象不出来了，说是怎么个困难法？在这个世界大战时期的整个生活，要想活下来并不容易，也吃穿住所有的都很困难，生活的这种安全也不存在，这个资产的安全感保障也没有，要想能够让自己活下来。能够经过那种困难的时期，并不简单。这个龙坡的大哥是出生在世界大战期间，所以他的个子就特别小，因为那个时候的食物非常的匮乏。后面的人呢，都是个子很大很大的，从小时候就会看到妈妈的工作非常的繁重。那个时候的这个家庭主妇就是家庭主妇，就在家里面工作，从这一清早开始工作，到了晚上，每个人睡觉了才有机会睡觉，做所有的一切。但是家里面不是很有钱，但是没有饿过肚子，因为父母努力的这个。很好的照顾这个孩子，而且每个人都有读书，每个人都获得资产，就是这个学习，而且每个人都爱父母，不像这个时代的小孩子觉得说父母是没有恩德的，自己曾经看到过父母很困难，愿意付出，是让大家抚养大家。这个成长，所以这个大家对于父母的感情很深，不跟这个时代不一样。把孩子放到这个托儿所，然后自己去工作，所以感情就会比较这个浅，所以就会把这个更多的这个关注在这个媒体或者是朋友那里。一旦父母年纪长大了，然后这个经常生病。这个子女们就一直帮忙照顾，这个照顾，身体方面的照顾是全力以赴的在做着帮忙，最重要的在于照顾这个心理方面、精神方面，会打开这个龙坡的这个视频一整天让他看，他不停的看，有时候睡着，有时候睡醒，一醒就听到了，因此心就会跟法一整天都打成一片。我什么时候醒过来就听到了，就听到法了。在死的时候，他死得非常的美，非常的庄严。他年纪活到100岁，6个月加上25天，大概是那样子，活了100岁。在这个生病的时候，大部分都睡着的，那是很自然的。古人说活100岁啊。这个发烧也是，不发烧也死，就是生病不生病，怎么都死了，这是自然的。这个后面的这个身体就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逐步的这个衰减，到了最后一晚他去世的最后一晚，这个龙坡的弟弟照顾他，他是医生，大概凌晨4点醒来的时候就问说，妈妈这个痛吗？他说不疼的，这个是。100多岁的人了，不生，而且生病了，他的决心跟正直非常的好，这是属于这个让子女们觉得很舒心的事情。 一旦到了早上8点，他就去世了，是属于那种很宁静的、舒服的去世。想告诉大家的是，每个人如果父母还活着，要好好的照顾。父母是我们不可能重新找新的了，这个老公老婆还可以找新的，孩子如果我们还不太老，我们也还有机会再有。但是父母一旦没有了，就不可能再有了。因此，好好的要好好的照顾一下。很多人觉得长辈是属于负担，把它当成负担，并没有看到说是机会，说可以有机会来培养福报，培养这个感恩孝敬的这种福报。因此，如果谁觉得父母是负担的，就一定要把自己的观念重新调整。如果他的时间一旦过去了之后，我们就会后面后悔，说：“哎，我们尽自己的职责尽得不太全。”但是如果我们尽自己的职责尽全了，我们就不会伤心，不会后悔。我们可以观察一点，龙坡的妈妈去世，这个兄弟姐妹没有谁一个人哭的，不是说高兴，说负担没有了，而是整个全家都是这样子的，从。这个父亲死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，几十年了。这个父亲是60出头去世的，也没有人谁哭的，因为每个人都觉得很正常。因此，如果我们明白所谓的正常，这个悲伤就无法抵达我们的心。悲伤、难过，它抵达是因为我们接受不了平常常态。比如说，身体的常态就是必然老、必然病、必然死。我们想不正常，想不老，想不病，想不死，这些所有的想要啊，所有的欲望啊，我们好好的去看，它们全都是期待那些不存在的事物。什么东西有了就不需要有想要了，因此所有的想要都在于那些不存在的事物，哪些我们肯定不拥有的，那个什么永垂不朽，那个都不存在的，怎么样我们都会老，怎么样都会病，怎样我们都会死的，而且呢？在心灵方面、精神方面，我们就必然会遇到我们有时候喜欢的，有时候不喜欢的，这是很正常的。这个善业现前呢，我们就会获得了满意的境界；不善的恶业现前呢，我们会遇到不满意的境界。在不好的境界来了，比如我们必然会跟我们爱的人分离。世上不明白法的人就会伤心难过，因为跟所爱的事物分离了，遇到了不喜欢的事物就会伤心难过。但是如果我们曾经训练，曾经学过法，我们曾经有动手这个实真正的动手实修过，我们就会知道，老病死，那个是很正常的。跟所爱的事物分离，遇到不喜欢的事物。这个所有的希望无法如愿以偿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法并不是多深奥的事情，别描绘出以为法是很深奥的事情，法就是很正常的事物。只是我们在拒绝这个法，我们在排斥那些正常的事情。比如说，我们排斥身体的常态，必然会老病死的这个常态，想让它不老，想让它不病，想让它不死。看到了吗？想要都是那些不懂事，想要那些不可能的事情，不可能实现的事情，想遇到的只是满意的境界，不想跟所爱的人离别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因此，如果我们真的学法修行，学法修行并不是什么深奥的事情，其实就是学习这个我们生命的那个常态究竟是什么样子的。这个身体的自然常态，心的自然常态，这个身体的常态就是它必然会老，必然会病，必然死；心的常态就是它必然会接触到满，有时候满接触满意的境界，有时接触不满意的境界。一旦接触了满意的境界，就会喜欢，想让它待的时间久一点。那个境界消失了，就希望它再来。那接触到不满意的境界，想希望它快点消失，快点滚蛋。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想要。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。比如说，我们必然会跟我们爱的人离别。比如说，有的人有孩子，孩子死了，孩子去世， 这个症状比父母死的这个症状更严重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准，这个事情从来没有任何心理准备，一旦子女死了或许受不了，如果父母死了之后，我们请人说，也应该了，这个爷爷奶奶死了之后觉得也很正常啊。但是，一旦比我们年轻的人去世了，就觉得不正常。一旦觉得不正常，接受不了，心就苦会比较多。因此啊，怎么做，我们的生命都不可能逃离苦的，我们逃离不了。所以，佛陀并没有教导让我们离苦，他教导我们去跟苦面对面。苦在身体上面，苦在心上面。因此，他说苦要去知道，并没有说苦要去断。一般的人，世间的人，不可能明白法，因为他们只是想着要断苦，想要离苦，一定要胆子够大。如果想要学法，要跟苦面对面，所谓苦的事物，其实就是名色身心五蕴而已。有觉性去觉知身，有觉性去觉知自己的心，常常的去觉知，持续的去觉知，并不是一直觉知，而是常常的觉知。如果我们训练觉知，称之为这个在训练提升觉性，我们也许从设法切入也可以，身体呼气觉知，身体吸气觉知，身体行住坐卧觉知，身体动身体停觉知，不停的去觉知。在我们缺乏觉性的时候，走神的时候，如果身体一旦动，或者是在烦恼习气升起的时候，比如说嗔心升起，呼吸的节奏就会改变了。就会呼吸加重，就准备这个战斗了。一旦呼吸的节奏改变了，或者身体如果有任何的动静，觉性就会自行升起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要去训练，要去训练，常常的去观境界，身体呼气觉知，身体吸气觉知，行住坐卧觉知，动停觉知，常常的去训练。接下来，在我们缺乏觉性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呼吸，我们的身体动，换姿势的时候。觉性会自行升起，就会升起觉知，说：“哎，这个正在迷失啊！”这个龙婆曾经过自己去检测过了，因为平常的时候，龙婆修禅修的时候，跟龙普尊长老学法，龙普尊长老让直接观心，因为龙婆的力量已经足够可以观得了心了。观心并不简单的，因为心是很微细的，心是很灵敏的，很快速的。我们要想能够关系得了心，我们的觉性必须要足够快，必须要快来到跟心同步的程度才能够关得了。如果我们的觉性很慢，也关不了啊。心逃得很快，这个逃离慢的事情是身体，身体从来没有逃离到哪里去，身体一直跟我们在一起，只是反而是我们自己逃离自己的身体，透过跑去想别的，透过去听别的，去看别的东西来逃离。我稍微转换一丁点，稍微转换一丁点，是在带领进来，来觉知，不停的常常的觉知自己的身体，身体动，身体呼吸，不停的去觉知，接下来觉性就会自行升起。龙婆关心关心啊，然后有一天听到了这个龙婆田的名声。这个南来寺的龙波田说，龙波田是教禅修另外一个线路，跟并不是上座部的这个，所以龙波就去看，在这个，这过这个桥一点点，就在他的寺庙去看他正在教弟子，在做40个手部动作，动，那觉知，不停的觉知，看到他动，龙波看到说，哎，他动了之后，他有在觉知自己。至于弟子们呢，动有好几种情况。一类人在想这一招、下一招是哪一招？哦，这一招啊，下一招是什么样？这一招，这些人在想，在散乱，觉性并没有升起。觉性源自于心能够看到境界，这个看到手，手并不是境界，手是设法，是设法。在我们看到设法动，这个称之为我们看到境界，觉性就会升起。龙婆去看，所以龙婆田他做得到这个方法，同样也不错，并不是必须要念佛了思维身体，就像这个曾经学过的那些来，很好几种做能做禅修月出好多都能做得到呢。因此龙婆就看他 这个动了之后觉得不错，他的弟子有的人做手部动作的时候走神做得非常漂亮，因为他们已经做得很习练了，已经变成自动自发了，自动自发的做手部动作了，这个 做手部动作呢，心已经离开寺庙了，并没有在觉知自己，所以说啊，这个并没有领会到龙波田的精髓。后面遇到龙波甘田长老，龙波甘田长老他说啊，真正的这个诀窍在于有觉性，而不是这个姿势，不是这个动作这么多动作，这么多动作最重要的在于觉性，因此动了去觉知，自能够觉知自己就不错。因此龙波起先不擅长动了之后去觉知，试着去练习练习14个手部动作很烦，因为是称心重的人，只剩下两个节奏，这个握拳放掌，握拳放掌只是这样而已，这个弄来弄去酸了，就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了，只剩下一点点，不停的越来越小了。进行这个透过手机进行，透过脚进行，累了之后就透过手进行，然后动了觉知，动了觉知。有一天看到朋友很久没见过了，他站在马路的对面，高兴高兴，不知道说高兴，缺乏决心，正在要动，准备要跨过马路要去找他了，脚一旦动的一瞬间决心升起了，因为自己曾经训练身体动了觉知，身体动了觉知，一旦脚一动的一瞬间决心升起了，哎，这正在迷失啊，因此必须要训练修某一种禅修业处，然后去观正在呈现的境界，不停的观下去。比如说龙婆跟龙婆伦长老学，他让观明法，观心，观心并不仅仅就是只限于心念处，其实它会跨越到受念处，是属于这个心里面的感觉的受念处，就会看到自己的心，自己的心一会儿苦一会儿乐， 一会儿又不苦不乐，一会儿是善的，一会儿又贪嗔痴了，就会看到不停的看到变化。这样接下来呢，一旦自己没有决心生气了，生气从胸口里面这个扑出来，然后决心捕捉到了，对，生气了，生气立马灭掉，在决心升起的一瞬间，正在有的不善法就会立马会灭掉，如果没有灭掉，说明决心并没有真的生气，因为决心跟不善法是不可能同步升起的，它是属于这个相对的两极。因此修禅修业处要从身体切入，可以从感受切入也行，从心切入也可以，这个修什么禅修业处都可以修一种，然后去观境界，这个境界也就是色法明法，而不是我们想的内容。比如说这个动手了，看到色法在动，心是觉知者，进行这个色法在动，心是在觉知者，有身跟心，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人， 心是这个观者。如果观明法呢，看苦乐好坏升起变化，我们的心是知者观者，因此必须要有知者观者的心。因此修行呢，在我们开始开发智慧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能够分离得了运，运至少要能够分离两个运，两个中的一个必须 不可或缺的就是心，也就是四运。心啊，观正在动的身体，一旦心正在观迷失，身体一动的瞬间，觉心会自行升起，在觉心升起的一瞬间，镇定就会自动自发的同步也升起。那个打坐入定的那种禅定，龙婆从7岁就开始修了，那个不难的，但是觉性觉知设法明法的时候，如果觉知捕捉到的一瞬间，觉心会升起，心就会安住起来，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安住。什么时候正念升起，什么时候镇定，永远都会同步升起。因此比如像大部分高僧大德就会教导，让我们修业处，什么业处都可以，某一种业处取决于我们所擅长的。龙婆这么说，这个属于龙婆伦长老弟子的这种风格，因为龙婆伦长老并没有这个一种死定死的这个禅修业处，有的高僧大德曾经自己怎么修的怎么教，每一个人都教的一模一样的，但事实上每个人的根基秉性是不一样的，使和每一个人的业处并不是一模一样的。 你只能不能长老，所以才会是这个很绝顶的高僧大德，是被推崇的，说是一个非常有智慧，在龙布顿阿伽曼尊者的体系里面最有智慧的一个。他是按照根据弟子的根器秉性来教的，他看到龙婆说是龙婆可以直接观明法的，就直接去观了，就观明法，心生气，经常升起的明法也就是生气，因为心嗔心重。龙婆看听龙婆说话的方式就说得很快，不是说的是各位吉祥如意，不会这么说的，这个什么都很快很猛的，这个就是嗔心很重的这种人特质。嗔心冒起来，嗔心呢是属于最容易观的烦恼习气，因为它是属于最粗糙的，因此烦恼习气最容易观的烦恼习气其实就是最容易断的烦恼习气，嗔心呢是最容易断的烦恼习气，这个贪呢是更难断了，因为更难看的，这个嗔心痴是最难看的，也是最难断的。因此龙婆观训练观嗔心，第一个训练观的明法就是看嗔心冒起来，起先必须嗔心很大才能看得见，接下来稍微有点不爽就看到了。在这个房间里边，门一打开，光性刺激眼睛，看到心烦躁了，这个一丁点就看到了，自己常常的去训练。接下来观察，一旦自己有觉性，知道境界正在呈现的境界，镇定就会升起，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安住。因此高僧大德，非常多的高僧大德教导我们修某一种禅修业处，然后有觉性，然后呢我们就会获得镇定。比如大部分都会教迷，去修某一种业处，迷了知道，迷了知道，并没有这个阻止迷。如果哪位高僧他教导说去修业处了之后不准迷，这个是不会修行的人，心是无我的，怎么可能阻止得了呢？因此他说迷了要知道，而不是不让迷。如果努力的不迷，那已经迷了，也就是迷的去打压了，迷的去拼命的去打压，打压的能力很强，心静止不动。那些紧盯的人一旦心静止，就会脑子很棒，觉得说心是恒常的，觉得心是快乐的，觉得心是可以控制得了的，这个越修行呢越变成了邪见越来越严重了。因此我们别去违背它，有决心去修某一种业处，心跑去想别的事情，忘了业处了，知道说心迷失掉了，在及时的知道心迷失的瞬间，迷失的心就会灭掉。迷失的心是有这个调举的烦恼习气，一旦这个调举决心捕捉到调举，调举立马会灭掉，安住的心就会立马升起。因此所以他才会叫到迷了知道，迷了知道，不停的去觉知，接下来我们就获得的就是安住的心就会有力量，这个是属于提升安住的心，也就是有镇定的心另外一种方式了。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透过禅那，但事实上这个时代的人很难玩了，因为散乱，这个时代是属于禅定很短的时代，禅定短，我们就用这个升起禅定短的禅定，也就是刹那定，有决心去观境界的一瞬间，心就会自行安住，起先安住了看不出来，因为很短，再迷失再知道，再迷失再知道，最后心能够安住起来，能够维持，自动自发的维持，并没有刻意要想呵护。龙婆教禅修教了很久了，事实上从这个教41年以前教，那时候龙婆普尊者命令说你要去教，你要去弘法，他因为说你用的要去弘法，因为接下来那个像李正根器的人，也就是城市里面人，如果没有听到这样的法，他们就会错过机会。你只能高僧大德委托了就只能做，而不是无缘无故自毛遂自荐，因为高僧大德下了指令，所以只能做，不想做，那个时候其实不想做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不知该怎么办，就写了这个一份这个心得发给这个瞭望杂志，而且不留地址，也不求这个什么稿费，让他那个稿费去做功德就行了，就这么不停的这么在做，不停的训练，然后先从身边的人训练，一旦身边的人这个有点感觉了，因为周围的这个公司的人看到自己很愉悦很快乐，问说你做什么的，为什么你这么有快乐，就说根本没有做什么，就是要觉知自己，因此去训练觉知自己，不停的训练觉知自己， 现在呀，龙婆教了很久了，龙婆去说，哎，为什么居士那么难教啊？就像把牛推到山上面去，而不只是推着车，车很容易推的，把牛推到山上面去，也就是他什么时候不满意，他什么时候就反过来用脚顶了，就好过于那个推这个水牛，那个水牛会用后腿的，然后这个黄牛只是用脚挑，一旦，所以就会交朋友。第一群人，龙婆就让他打坐。一旦到了后面的时代，能够打坐的人很少了，心不集中的心散乱，心散乱，那就仰赖于方法。另外一个方法，也就是有觉性去观，去觉知境界，不停的去觉知，禅定也能够升起，而且那个症状是一模一样的。龙坡从小时候就开始打坐，心识知者觉醒者，从十岁就开始是这样子的。一旦跟龙普顿长老学法，他教导观心就观观观。观境界一旦心安住，就说哎，一样的呀、啊。其实也就是智者的心，一模一样的智者的心，但是以前自己获得这个，不知道说要把它怎么发挥它的价值，获得了之后就一直是那样子如如不动，反而看不出来，说以为说别人也跟自己是一模一样的，以为说别人也跟这样一样的感觉，现在才知道说不是的，能够真正觉知自己的人是很少的。不太有的，有的只是迷失的人，修业处有的只是去紧盯，根本没有抓住里面的本质，就苦闷。因此如果我们想获得突破，修某一种业处，一旦我们的心移动了，知道心移动了，知道别去阻止心，别去呵护它，心跑去想觉知，心跑去想，也就是心忘了禅修业处了，心跳进去紧盯禅修业处也知道，心离开了禅修业处也知道，常常的去知道，每一次知道我们就会获得这个镇定者的分数，一次一分，一次一分。后面的时代龙婆强迫大家说，哎，必须要去精行，一天至少要3个小时。起先呢会这个很抱怨，这个说，哎，龙婆怎么那么恶毒啊，说3个小时这个，但事实上高僧大德是至少是6个小时，我们达一半就可以了，去精行3个小时，然后并不是这个行尸走肉的去精行，大部分精行了之后都会去给心不停的找这工找那工作，去这个限定，去那个打压，那怎么可能宁静呢？要有觉性去及时的知道，修业处精行，心离开了禅修业处，也就是离开了觉知正在动的身体，这个心跳去紧盯身体，去及时的知道，抬脚移脚去紧盯脚，及时的知道，在我们及时的知道心的移动，移动的心就会灭掉，安住的心就会升起。就是这个地方龙普顿长老称之为别把心往外送。所谓的心把外送，并不是只送得很远，送去紧盯身体，那个也已经往外送了，也就是心移开了它的本位了，移开了觉知的那个本位了。因此心往外送的是很难理解的词，如果不动手，真的动手实修的话是不懂的，以为说不往外送就怎么也去想别的东西，你怎么可能会阻止到人念头呢？心要去想，谁能阻止得了？因此心去想并没有阻止它，但是如果心这个跟着念头跑掉，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，这样心才不会往外送，就不停这样不停的训练，最后心就会安住。现在能够训练到心能够安住的人非常非常多了，有的人从来没有见过龙婆，然后来到寺庙，寻这个府那个府来的，一看到脸就，哎，看了 YouTube 龙婆讲的 YouTube， 如果别的 YouTube 就不行了，去看电影看连续剧那就会散乱，看龙婆的讲法心移动了，知道心安住，一旦心安住了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别就只是单纯的安住，心安住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，跟决心非常重要的一个配合的工具，我们必须要用安住的心啊去开发智慧。开发智慧的方法并不是难事，开发智慧第一步阶段的开发智慧是分离运，就会看到色受想行识，色受想行跟识是不同的运，色法动心识观者，感受升起心识观者，行运升起想运升起行识观者，行运升起心识观者，这样分离，听起来好像很可怕， 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安住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需要分离运，因为运它本身自己就是分离的，它称之为运，就是因为它是一堆一堆，一部分一部分，它本身是分离的，只是我们自己把它聚合抱在一起变成了我。因此心如果真的安住，运本身是分离的，觉心觉知身就会立马看到身体不是我，不停的去训练就会看到身体不是我。这个佛教之外的人也能看到这一点，这个不是难，是说看到身体不是我，这不是什么难事。如果我们不停的训练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身体啊，它跟外面的世间是一体的，仅仅只是物质，身体仅仅只是物质，并不是我，外面的世间也只是物质，不是我。至于民法，所有的民法呢，我们怎么看呢？苦乐的感觉，记忆界定，善法不善法，我们就会看到它就好像只是一场梦而已。现在梦到说有快乐，现在梦到说有苦，现在梦到说贪嗔痴，现在梦到说心是善的，在民法所有的这个心所就好像梦来了就走。有谁做梦同样的事情每一天白天黑夜不停的做梦同样的事，没有的，他做梦也都是来了就走来了就走。这个民法，所有的民法呀，他们来了就走，快乐来了就走，苦来了就走，善法不善法来了也走，他们简简直像好像我们做了一场梦而已。色法我们看到它只是一堆物质，是世间的资产，所有的民法就好像一场梦，只剩下单一的心，我们以为它是我，只所有的心所，也就是跟相心配合的那些事物都好像一场梦，但是那个心为什么那么认真以为那是我，怎么做我们才可能看到说心不是我呢？那就去继续修行，有觉性，有戒，有禅定，有智慧，多多的去训练，接下来呢我们才能看得到安住的心啊，我们必须要训练获得安住的心啊，我们才能够去开发得了智慧，开发直到看到色受想行运都不是我，我的来进到心里面，来去看心，智者的心别去呵护它，并不是说必须要呵护它，去看它，一会心又变成观者心，一会又变成想者，看到了吗？智者的心是无常的，想者的心也阻止不了，智者的心也呵护不了，一会变成智者，一会变成去看画面者，一会变成智者，一会变成去听声音者，一会变成智者，一会变成闻气味者，心啊就这样不停的交替进行，在六个根本生灭，在哪里生就在哪里灭。那智者的心就会有穿插进去，如果我们有智者的心，我们有的只是迷失的心，那我们什么也学不了了，一会迷失去看，一会迷失去听，一会迷失去想，有的只是迷失，有的只是痴呀，痴跟智慧是相对的，智慧有另外一个名字称之为无痴，没有痴，因此我们迷失迷失迷失，我们从来没有觉知过自己，那是修不了皮肤色纳的，所有的修皮肤色修内观，不，如果没有知者的心是不可能修皮肤色纳修内观的，上座不得高僧大德，所以才会说这个必须要去训练禅定，仅仅说大部分都说去修禅定，他并没有分得很清，这个把禅定分离两位两个禅定，以龙婆所说的一样，只听到过一位，也就是龙补贴长老，他讲过龙补贴长老说禅定有两类，禅定意味是紧盯业处静止不动，获得只是获得宁静，还另外一个禅定是看能够看得了三法印，三藏经典称之为这两个禅定，这个去紧盯所缘的称之为止禅，看到能够看到三法印的那个称之为观禅，一般的人他们不认识说这个两个禅定的差别在哪里，如果从来没有真的训练过的话，如果曾经训练过，我们就会知道现在我们需要休息，我们就处在单一的所有快乐的所缘去持续在一起，我们现在的心已经有力量休息够了，来开发智慧，我们的心就会安住起来，安住的方法就是去及时的知道心的不安住，然后心就会自行安住，如果我们足够熟练，一旦我们知道心迷失的瞬间，心就会安住了，一旦心安住的瞬间，运就会分离开，我们就会看到所有的运不是我，如果来到心本身呢，心也是生灭的，智者的心本身一会变成智者，一会变成想者，一会变成智者，一会变成紧盯者， 一会变成智者，一会变成看画面者，一会变成智者，一会变成去听声音者。这个心是生灭的，心并不是只有一颗啊。如果谁看到心是一颗，然后不停地跑来跑去，那个是属于邪见，那是属于常见，以为说心是恒常的。事实上心也是无常的，是生灭的。因此我们不需要去训练让心是恒常的。龙婆曾经修错了，跟龙婆顿长老起先学的时候，让观心自己观心直到空，然后一直那样子的，那么观了三个月心空，然后去顶礼他说，长老我会观心了、啊。他说问心是什么样子的，说哎呀心好神奇啊，能够各种各样的造作，我能够直接去直接到他训练他心不演绎不造作不想了。他直接这个敲头说你修错了，心有职责去想演绎造作，你直接修到他不想不演绎不造作，要去重新去修。以前的高僧大德啊，不会说的说这个指出错在哪里怎么纠正，直接去用功，去自己去学用功。龙婆叫他抓住要领，他说要让自己去观，要去看到心，就好像眼睛看到画面，那就去看他心苦心乐心好心坏，不停地紧随着去观他，然后心就会安住，就会看到安住的心本身也依然在视线三反应，跟其他的五蕴是一样的，最后就会看到所有的蕴啊全都在视线三反应。好，今天讲法就讲半个小时，接下来就会有这个仪式，这个主持人去哪里了也不知道了。